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好高兴感谢神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信靠信服。所讲的人物是基甸，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基甸的故事，就算不熟悉的都听过这个名字很多次。但是圣经的故事呢，不在乎我们听了多少次，在乎的是我们每听一次能够对我们的灵命带来几多的帮助，对我们有几多的提醒，以至能够对我们的生命带来更新。记得今年年初呢，有好几位的弟兄姊妹参加了由基甸会主办一个叫做无惧分享耶稣的工作坊，之后教会呢亦都对基甸会作出定期的捐献，来到支持基甸会的福音事工。所以大家一定听过基甸这位圣经人物。藉着今天的分享呢，让我们再次去更深的认识这位的神使用的仆人，了解一下他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去反抗外族的欺压，看看这位的大英雄怎样智勇相全，力拔山河，战胜十几万大军。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位雄才伟略，骁勇善战，好像张飞或者赵子龙，金戈铁马，指挥若定的大将军。但是当我们反复去看经文的时候呢，就发觉基甸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一个普通到好像你和我那么普通的人。他胆小懦弱，犹豫不定，缺乏信心。不过就让我们不禁赞叹神的大能，能够将软弱变成刚强，将胆怯变成无惧，在人不能，在神无所不能。好了，我们开始去认识基甸这个人。从前已经认识的，现在加深去认识，以前未认识的，今天就要去认识。所以今天讲故事多过讲道理，让我们一起从基甸的经历在他身上学习属灵的功课。首先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让我们认识到你的大能大力，配得我们称颂赞美，得着荣耀颂赞。让今天的分享我们学习去回应你的大能，回应你的呼召，让我们晓得谦卑俯伏在你的主权之下，看到的是你的大能，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让你的话语触动我们的心灵，改变我们的生命。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基甸是出现在士师记第六章至第八章，由于经文太长没可能读完，所以就请大家打开圣经士师记由第六章的开始。如果需要圣经的，请举手或者请司事会帮手派发给你们。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经过旷野漂流四十年，由约书亚带领进入神应许之地迦南，即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士师时代就是约书亚死后至第一个君王扫罗的出现，当中那340年的时间，即是主前大概1390年至到1050年。士师希伯来文指的物是行政首长或者官员，亦都是作为法官的角色，亦都是指以色列的民族英雄。中国周朝称法官为士师，所以士师记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应该是一个很美丽的结局，但事实不是。当他们入到迦南安顿下来的时候，生活安逸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叛逆，信仰迅速的堕落，纷纷转向拜当地的假神巴力、阿舍拉这些很淫邪的偶像。他们不再信靠真神耶和华。士师记17:6和21:25一模一样的经文，就是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他们偏行己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神没有阻止人，不过当人离弃神的时候，人就要承担一切的后果，同埋要付出代价。当人一而再不肯听神的说话，不肯行神的路，执意要犯罪，神怎样回应呢？神最大的惩罚是什么？就是任凭。 你咪做咯。啊，好似罗马书一章24、26、28节三节嘅经文都系咁讲嘅，神任凭你做，由你做，跟住你自己要承担后果。史书记系历史书，历史书唔系要嚟背诵。清朝嘅史学家龚自珍话：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要明白道理，必须认识历史，帮助我哋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唔好去重蹈覆辙，使我哋从以往嘅错误里边得到更新同埋改变，让我哋走回正确嘅道路。史书记记载咗好几次嘅历史循环，当中我哋睇到以色列人咧喺安逸当中嚟到叛逆，拜偶像，激嬲上帝，上帝就使用其他外族去欺压佢哋。惩罚他们，使他们受到很大的痛苦。以色列人完全没有能力反抗，为什么会这样呢？考古学上面证明了这件事，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文明比迦南当地的外邦人起码落后了300年。原因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之前在埃及为奴隶，做奴隶除了肌肉之外都没什么发达的，什么都不懂，再在旷野漂流40年，连这么多功夫都没有，入到迦南就什么都不晓。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当时迦南的外族人好像今天讲的亚玛力人、米甸人，他们那时已经懂得用铁器制造兵器来打仗，但以色列人还用火把、木棍、樽来打仗，刀都不多把，等于19世纪列强用枪炮打中国，中国人仲用紧刀剑弹挑嚟打仗，根本冇得打，所以啲以色列人咧就受尽凌辱。当走投无路嘅时候咧，佢哋就向上帝嚟到呼求认错。上帝每一次都怜悯佢哋，听佢哋嘅祷告，神就揾一位以色列嘅领袖去到拯救以色列人，使佢哋脱离外族人嘅欺负，得以安享太平几十年。当以色列人在安乐的日子里面饱暖思淫欲，又忘记了神的恩典和告诫，又重复的走去拜邪神，再次陷在刑罚当中，周而复始。史书记就是记载了这种恶性的循环。今天讲的基甸是史书记里面的第五位史书，对上的史书是底波拉，他带领以色列人抵抗外族，使以色列人安享太平40年。到6章1节就开始了这个故事的序幕。经文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经文呢在史书记不同的时期呢出现了5、6次那么多，就是说呢以色列人不停地重复以前的错误，结果就不停陷在神的惩罚当中。以前的人做错，现在这代又是这样错，现在神就兴起米甸人来压制他们7年。怎么压制法呢？第3、第4节说，以色列人每逢杀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跟着第5节就说，敌人呢怎样好像蝗虫那么多，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当然也都有杀戮。如果这些事情呢发生在今日的话，用国内的新闻术语就是说，暴徒呢实施打砸抢烧，破坏生产，打死打伤无辜群众，对社会带来极坏影响。国内的新闻媒体，好像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通常都是用这样的字眼来报道新闻。结果呢，以色列人呢食物又没了，地又烂晒，搞到食又没得食，住又没得住，最后怎样呢？第2节说，他们要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要住在山窿那里，够晒惨了。以色列人走投无路，唯有又向神哀求。神永远都爱他的子民，就差派先知同他说，神曾经救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脱离为奴之地，赐土地给他们， 一早警告他们不可以拜别的神，但他们却去拜假神，不再侍奉耶和华。为什么他们今天要受这么大的痛苦呢？落到这样的田地呢？完全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是咎由自取。这个使我想起一首诗歌，相信大家都懂得的，就是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没有水，是因为不听神的话。这个也是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的经文，我们都需要常常记住这句说话。在这里跟着神就差派了使者去找基甸。六章十一节，基甸就正式出现在历史舞台当中，开始了神如何呼召他，一步一步带领他去承担使命，跟从耶和华，最后成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耶和华的使者来到找基甸，当时基甸在做什么呢？他正在家乡俄弗拉那里，他发梦都估不到神去找他，正如你和我都不会想到神突然间会来找你。原来神的计划早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他的手已经拖带着你。当时基甸做什么呢？他在那里打麦，不过他打麦就很特别，他在那个酒榨池里面打麦。酒榨池是用来压榨的葡萄汁，然后流落个槽嗰度，让佢发酵嚟到去酿酒。酒榨池咧，大概只有一间汤房咁细嘅啊，好似呢个咁样啊。咁啊，大家都知道汤房有几大噶啦。而打麦咧，通常咧系一个好大嘅和场啊，好似佢哋咁样打嘅时候咧，啲风吹走啲糠秕，食得嘅麦就跌落地，最后就收集起嚟，咁就系咁样啦吓。但为什么基甸会在这么狭窄的酒榨池里面打麦呢？圣经说他很恐惧，怕随时被人抢光这些，他已经是惊弓之鸟。他在一个这么小的酒榨池里打麦，打到什么出来呢？麦打到都不方靓，但是没办法，如果在一个空旷的和场打麦，很容易就会被一些米甸人发觉到，跟着来抢光他，还分分钟被人杀了。他已经没有安全感，惊惶丧胆。但耶和华的使者一见到他，第一句说话说什么？十二节说，大能的勇士哦，耶和华与你同在。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神的子民，听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应该是很高兴。但基甸怎样回应呢？基甸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这里的主啊，即是一个尊称，等于称呼先生或者Sir，不是指耶和华。在这一刻他都还未肯定眼前这个人是不是耶和华的使者。容许我用这些贴地的广东话来翻译这句，就是阿Sir，如果耶和华真的与我同在的话，我们今天就不用折堕到这样，你要拿警令赠庆呢？跟着基甸就向耶和华的使者大发一轮牢骚，他说我们的祖先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吗？以前耶和华与人同在的时候，红海可以分开，可以天降马拿，他从前奇妙的作为今天去了哪里呢？现在耶和华神离弃了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上，我们又被人虾又被人打，吃又没得吃，住又住在山洞里，真是衰到贴地了，你还说我是大能的勇士，还说耶和华与我同在，说就好听，第一我又不是大能又不是勇士，第二我又看不到耶和华与我同在。神的使者并没有回应他的牢骚，只是说我现在呢要派你去拯救以色列人，是靠我的手去拯救他们。基甸听到立刻用一个一般人常用的反应来到拒绝神的呼召，就是我在家里最小都还不到事，无权无势，你看我现在打麦都打到腾腾震，不敢走出去打，我何德何能去拯救以色列人呢？第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神说只要我与你同在， 打敗敵人就是輕而易舉的事。在這裡我們看到神和人的想法是很不同，當神要用一個人的時候，他不是覺得那個人很厲害，神從來沒有說基甸很厲害，神只是說了兩次，就是神與你同在，一個在十二節，一個在十六節。你覺得自己不行嗎？是的，神都沒有說你行，但是神與你同在的時候你就行。這個跟人的想法很不一樣，人很多時候認為要有那麼上下能力的功夫才可以為神所用。我們看看基甸這個人呢，是一個很平凡、很沒有膽量、信心軟弱 的人來的，就像我們一樣，但他最後卻可以成為民族英雄，帶領以色列人打敗米甸人，不是因為他得，他看自己都不得，但是神說他得，因為神與他同在，他就可以做到他不可能做到的事。這是基甸的生命的轉捩點，但是這個時候他還有很多猶豫和不信，懷疑這個是不是真的耶和華的使者呢，又或者是一宗的街頭騙案。基甸就說，你等我一陣，我回去預備一些祭品給你。十九節那裡說，結果他回到家預備了一隻山羊羔，用二十幾公斤的麵粉做了無酵餅，又把肉放在腔內，把湯盛在壺中，拿回去個使者那裡。其實大家想想，他預備這一大堆東西起碼都幾個鐘頭，可能他希望藉著這幾個鐘頭的話拖下拖下那個所謂的使者，等到不耐煩走了，那他就得米，那就什麼都不用做，一切回復以前一樣。誰知他回到去，那個使者還在那裡，那沒辦法了，這些祭品送給你了。跟著那個使者拿一支杖，火就在磐石那裡上面燒起上來，將所有的祭品燒完，表示了神已經悅納了的祭品。跟著那個使者就消失了。基甸這個時候知道這個真是耶和華的使者，不是講玩，他很害怕，心想今天死定了，死了。因為在舊約，那些人如果近距離見到這位榮耀尊貴聖潔的上帝，是隨時會死的。好像出埃及記三十三章二十節，上帝說，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但在這裡的二十二節，耶和華對他說，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神已經赦免了他的罪，安樂了，所以他為耶和華捉了個壇，叫做耶和華沙龍。沙龍沙龍即是平安，基甸得到赦罪的平安，亦都表示了與神重新建立了關係。當我們與神重新建立關係，有關係的時候，就要立刻為神作工，這個大家都知道。廿五節，耶和華當夜，當夜即刻就來了，就吩咐基甸做事，就是叫他拆了他阿爸為巴力建的壇，以及斬了旁邊的偶像，另外重新為神建造一個壇。當然如果跟神建立了關係，就要跟其他偶像劃清界線，這個是很正常的。但是就不要以為拆個壇很容易，試想想，這裡大部分都是香港來的，假設你還在香港，如果我叫你明天入元朗的圍村裡面拆了他們的祠堂，還要打爛裡面的神主牌，我想你都很害怕，擔心不知道有沒有命走得出來，是會死的。同樣基甸都很害怕，所以這個是一個考驗。如果聽從神的話，就要行一條人看來很冒險的路，但是神會保守。如果有沒有這個信心，基甸為了遵行神的吩咐，但是又害怕，所以就選了十個仆人，夜媽媽靜雞雞去拆了個巴力的壇。這些就是巴力那些的偶像。第二天早果然不出所料，啲族人好嬲，群情汹涌要处死基甸。这个时候基甸的爸，即是个坛巴力祭坛的主人，居然出面去维护基甸，对啲族人说，如果巴力真是神咁巴闭的话，而家有人拆咗个坛，咁就由巴力亲自去同拆佢个坛嘅人去争论就得啦，唔使大家咁怒气啊。咁啲人就冇声出啦，於是就放基甸一马， 基甸又逃过一劫，这个时候基甸真的体会到有神同在的真实，让他在危难当中来到走出来。同一时间敌人的三路大军亦都在河的对岸来到集结，包括了米甸人、亚玛力人、东方人。八章十节话有135,000人，好像蝗虫那么多，人和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这个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基甸就吹角召集以色列人准备应战了。最后基甸召集了多少人呢？32,000人。单凭人的筹算，32,000人去打135,000人，即是一个打四个，得不得呢？好像有点难度啊。在这个紧急关头，基甸只有求告耶和华。基甸对神讲：神啊，如果你真的要藉着我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的话，请你证明给我看，我就摆一堆羊毛在禾场那里，如果听朝的羊毛是湿的，周围的地是干的话，那我就照你吩咐去打了。第二朝的羊毛果然是湿，周围的地是干，但是基甸呢都还是不放心。他对神说：神啊，你不要生气，为了稳阵起见，请你证明多一次，今次调转来了，是要啲羊毛系干嘅，而周围啲地系湿嘅。呢个咧真系违反物理，但系神一样听佢嘅要求。第二朝啲羊毛果然系干，而周围啲地系湿嘅。呢个时候，基甸知道神真系与佢同在，佢好有信心咁带埋呢32,000人准备去出战啦。点知耶和华话：你哋都系太多人，我唔可以俾你打胜仗，费事你哋第时可以夸口话靠自己打赢。嗱，你去问下啲32,000人，边个怕死冇胆去打仗，叫佢翻屋企啊？结果走咗22,000人，咁剩翻10,000人，10,000人打135,000人，即系一个打13个，点打呢？基甸都好似拗晒头咁啊！点知神话10,000人都系多得滞喎。你带晒佢哋去河边饮水，然后我话俾你听，边都可以跟住你去打仗，边啲唔可以就叫你走啦。去到河边咧，好多人就趴喺度，成块面伏落啲水嗰度，咕咕声咁饮。有啲咧就用手捧住啲水，然后好似只狗咁用条脷咁舔舔啲水。耶和华就话：就拣嗰啲用条脷舐水嗰啲去打仗啦。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警觉性高一点，喝着水都看到有没有敌人来偷袭，那些趴在喝水的敌人站在后面都不知道，又可能什么原因都没有，只因为人太多，用条脷舔水的人少，所以就选了他们。结果呢，最后只剩300人，其余的都打发他们走。300人打135,000人，即是一个打450个。比如你是基甸，你怕不怕？基甸都怕，虽然说神与他同在，神都知道基甸是怕青，所以神对基甸说：如果你怕的话，你今晚和你的仆人混入敌方的营地，你就会听到他们说的话，你就有胆和他们争战的了。那晚呢，基甸就和他的仆人真的混入了敌方的营地里面，听到个敌军和他的同伴说，他说：我昨晚发了个梦，梦见有个大麦饼碌咗入嚟，将我哋啲营幕咧全部撞冧晒。咁呢个敌军嘅同伴就话：系啊，我琴晚又系发咗咁嘅梦。个大麦饼咧就系以色列人基甸嘅刀，神已经将我哋全部人交喺基甸手上。基甸一听到就知道佢一定会打胜仗，所以咧虽然身在苦穴，佢都毫无惧怕，就立刻敬拜神。大大的赞美神，因为他看见神的大能呢，不单止彰显在以色列人身上，更加彰显在他们的敌人，那些不信神的外邦人身上。这里看到他对神的信心呢大大增加，和当初遇见神的时候是完全不同。基甸就立刻走回自己的营地，下令三更时间去进攻。他带领着这300人呢，带着号角，将火把放在个樽里面，走入敌人的阵地里面，趁着啲敌人交更换更的时候就开始行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换更的时候呢， 等收工那些开始瞌眼瞓，等开工那些又未瞓醒，就好像贼呢专拣警察交更的时候才来犯案一样。基甸他们一起吹号角，一起打烂樽，将里面的火把拿出来挥舞，大家一起大声嗌，他们好像连刀剑都没有，都不像打仗，好像黑社会打架，只懂得爆樽吹鸡乒乒乓 乓, 乓大声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来啦。敌人在黑暗当中一片混乱，看见周围都有火光、吹号和打烂樽的声音，以为被大军围攻，纷纷拿出刀剑，见人就斩，互相厮杀，自己人打自己人。听落好像很好笑吧？神呢就常常用世人眼中看为愚拙可笑的方法来到使他的儿女得胜。耶利哥城的陷落，巨人哥利亚的扑倒，十字架的拯救都是这样。正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九节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结果300人对抗135000大军，敌人伤亡惨直，逃走的逃走，溃不成军。基甸乘胜追击，再号召以色列人去追截敌人的残余部队。经过一轮争战，击杀了米甸两个首领、两个王。基甸在这场战役里面大获全胜。8章4节，跟随他那300个勇士呢，丝毫没有损伤。到第28节，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故事发展到这里，概括了基甸和神的互动，亦都完成了一个的历史循环。当你看基甸的人生和当时以色列人的经历，其实都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写照。当我们在舒适安逸的日子，很容易就忘记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享受安逸，而是要我们时刻要记住神的恩典。好像今天的澳洲，曾经是基督化的国家，现在太过舒适，开始堕落，做很多神不喜悦的事，但是神没有忘记，只要有神的子民愿意在他面前来呼求的话，他很愿意复兴这个国家。不过当他来的时候，他要透过差遣他的子民，即是你和我或者昔日的基甸，去完成拯救的计划。因此人需要与神配合，与神同工。同样当我们在逆境里面，很多时候好像基甸初初那阵看不到神的同在，看不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会想，如果上帝同在的话，就不用处处都不顺境，侍奉起来常常都遭遇挫折，有时甚至被诬告、被诽谤，困难重重。人有时不明白，就不停去想这些问题，想通了就渡过，继续来到全心侍奉神。想不通可能就离弃上帝，教会都不回，或者只是做回个平信徒，回来教会做个旁观者。但圣经里面没有平信徒，一是信，一是就不信。信的话就要信靠信服神的带领，行神要你行的路。基甸不明白神是不是与他同在，但神透过差遣基甸来到彰显上帝依然与以色列人同在，与基甸同在。但基甸什么反应呢？很多时候上帝差遣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好像基甸一样，用很多理由来到推却，甚至用一些不真实的理由来到拒绝差遣。当神差遣去拯救以色列人，他说我家在马来西支派里面最穷的，我家里面最微小的，我何德何能呢？但后面的经文他说基甸拣选了10个仆人去拆巴力的坛，即是说他最少有11个仆人。你说你穷，但家有10个菲佣，那我怎么办？我一个都没有。而且基甸还有牛有羊做献祭，那个坛是他爸爸起的，即是爸爸是庙祝，应该很有家底，怎么会穷呢？但是神完全不理会这些理由，不理你富不富有，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权力。 神所用的人全部都是一些不是很厉害的人。亚伯拉罕他的软弱就是惧怕，他为求自保，不单止一次竟然称自己的妻子为妹妹，但是神改变他成为信心之父。摩西绝口笨舌，因为在旷野几十年只是对着这羊不用说话，只是懂得咩咩声，神却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彼得个性冲动，意志亦都薄弱，神却改变他成为磐石。而基甸是一个没有信心胆怯，要找神迹要神证明才有胆的人，但神仍然会使用他一个信心软弱的人。神亦都会愿意帮助信心细的人。最重要的是基甸怎样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不能够成为神的器皿，不是因为神没有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而是我们对神的呼召有没有反应。基甸起初虽然有怀疑，但他却有信靠信服的心，神就塑造他，不停用话语来到建立他，一而再地说我与你同在，不断加强他的信心，以致他完全的信服，那他就成为神的器皿。当基甸愿意信靠神的时候，神立刻呼召他做两件事，第一就是拆毁巴力的坛，第二就是要为神重新建立一个坛。之后神不断差遣他去完成神的计划，之后神要他带着300勇士去攻打十几万米甸人。在过程里面，神不断建立他的信心，包括用干湿羊毛的方法证明给他看神是与他同在，要基甸去完成一个人体里没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基甸完全没有意义，只有信靠信服。同样当我们愿意信靠神的时候，神有没有呼召我们拆毁那些我们旧时依靠着来过生活的坛呢？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巴力的坛，但是这个坛仍然无处不在，就是那些阻碍我们尊主为大，不能够令我们将神放在首位的东西，包括我们沉迷不断去追求财富权力，有时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我们有没有信服的心去拆毁这些坛，重建与神的祭坛，和神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让自己得到复兴，教会得以复兴。所以当我们愿意信靠神，并且被呼召为神作工的时候，不要再说我不行的，然后搬出一大堆理由来说怎样不行。没错，神都没有说你行，不过神话与你同在，那你就得啊。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信靠信服的心。我想回读书的时候，老师问我东西，我讲句说话都面红啊。初初信主的时候连祈祷都不懂，发梦都没有想过现在可以站在一个台上指手画脚在讲道。最近我统计一下，过去短短几年我讲道都超过30次，当然比一些牧者传道人这个简直是微不足道，但对于我来讲，以我的材料我的能力，这个真的没什么可能。因为我得吗？我完全不得，神都没有说我得，神就是说我与你同在，所以我今天仍然可以继续侍奉神。在这里7章15节，基甸回到军中大声喊起来吧，要去与敌人争战了。起来吧是行动，神希望我们用行动来到信服他的带领，不是要我们得把口去讲。正如上星期李传道所讲的安德烈，可惜的今天很多人不知道神要他怎么做，但却不愿意起来，不愿意以行动来到回应，不愿意参与教会的事工。如果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愿意起来以行动回应神的差遣，愿意在不同的岗位去侍奉神，去传福音，去宣教，整间教会都动起来的时候，同心同行，我相信我们教会一定能够建立更多生命，去大大荣耀神的名。 哥林多后书三章五节话，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我们的信心是从神而来，而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干，而是出于神的恩典。基甸的人生可以说是信上加信，恩上加恩，和力上加力。基督徒的生命应该都是这样，即是我们的信心是通过神的呼召一层一层加上去。一个人不会突然间信心大增，但要先行出第一步。如果没有第一步的话，就永远不会有信心。人要你行那条路，可能人觉得不行，很危险，不紧要，是神叫我行上去就行上去，果然得。于是又再一个更难的经历，又得个更加真实的经历神。这个就是信上加信。听过很多宣教士的分享见证，他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上一条越来越艰辛的宣教路。基甸也是这样，并且这个信心是会扩散开去，感染到其他人。基甸拆巴力的坛，他的信心影响了他的爸，他的爸见他仔这么有信心，他就站在基甸那边斥责的族人。当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召集以色列人，准备和敌人争战。原本以色列整个民族已经死奶奶咁样，被人吓到都唔敢出声。但系啲人见到基甸咁有信心，就去跟随佢。所以信心系有感染力，但要有人开始行第一步。如果唔系咧，就个个继续软奶奶咁落去。喺教会都系咁样，好似有啲教会啲侍奉死气沉沉，个个都唔愿喐，直到神感动某一位或者几个人。觉得不可以这样做基督徒的，于是他们就切切实实去传福音，去做宣教，甚至去街头派发福音单张领人归主。跟着周围的人就受到感染，原来可以这样信耶稣，不是玩玩下的。又见到他们的生命有改变，就会觉得他们得我都得，那复兴的火就这样烧起来，整间教会就会改变。问题是有没有第一个人这样做？这个第一个人可以是你，可以是我，这个就是信上加信。基甸因为最初的小信，要神的使者一而再对他说神与你同在，再要神三番四次证明给他看神真的与他同在，包括个使者在磐石上面烧晒啲祭物，然后消失了，拆毁巴力的坛而居然不用死，干湿羊毛的试验啊，以至后来在敌人营地偷听到敌人的对话，所有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因为耶和华知道他不是十分明白神的旨意，没办法，在那个时代，正如撒母耳记上三章一节话，当那些日子，